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跟中国有点关系，特别是在前段时间我们这个在欢度元旦的时候哈，我们在这看焰火，那烟雾弥漫，结果整个中国也是一种烟雾弥漫的状态，是主要是整个几乎是大半个中国都被这个雾霾所笼罩了。
对对。连之前好像听到比较少的这个四川成都好像也是被囊括了在这个整个雾霾的笼罩当中。
其实这个雾霾啊，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年了，这不是今年才出现的新鲜事儿，因为中途我们出现过很多名词，北京蓝、 APEC 蓝、阅兵蓝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蓝都是针对这个雾霾提出来的。但是就这一次程度之烈，影响之大，再次让
范围还很广，
对，再次让这个雾霾呢成为全民探讨的话题，而且已经扩展到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全球探讨的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这个前段时间可能大家通过网上也看到了一个热搜的词叫雾霾移民哈。那么之前有过这个环境移民，其实大致的意思是差不多的。那么随着这个雾霾问题的曝光，现在其实曝光当中最多的是北京哈。
是因为北京我觉得是因为集中了最高的媒体的聚集度，以及它的知名度，所以大家愿意报道这个事情。其实你只要往北京外面稍微走一走，进入
河北保定，
马上就是另外一幅天地啊。可能很大的情况下，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北京的2以下的天气在保定那个地方可能就是算
是空气质量比较好的时候
好的这个时候了。所以呢在这同时我其实也看到了，包括我身边啊这个朋友都在谈一个问题，就是雾霾移民，他们希望到周边的城市去买房子。而这个周边的城市其实这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山东的威海，
乳山，
对对对，这种靠海的这种城市已经开始买。现在觉得那些地方已经跑不掉了，因为整个大半个北中国都在这个雾霾的笼罩之下。现在考虑是哪儿呢？
是
海南三亚，对，海南三亚呀，然后云南的大理、丽江，开始蜂拥而至的有北京人去那儿买房子，因为大家可能的经济收入还比较不错。而且还有报道就是说，北京的那些大型的三甲医院现在已经在云南和海南开设了分院。络绎不绝，大家都跑那儿去看。
那是疗养是吗？
对，很快很快，很多的国际学校、私立学校也在那里开设分校，为了服务于这个移民过去
的有需要
的
人，
移民过去的有需要的群众。
真是。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因为最近已经发展到要向海外移民了。您怎么看待雾霾移民的这个问题？
哎，关键是自己身边可能听到看到也有这样在做这样的计划、做这样打算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就开通了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聊一聊您周围的亲朋有没有这个雾霾移民，加入雾霾移民当这个大潮当中的。
是。
您觉得这个雾霾问题它究竟能不能够解决？
是。那么首先呢，来连线一下线上这个听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首先是樊女士，樊女士您早。
哎，你早，大家早。
哎，您请讲。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新，真的好像头一回才发生，在以前那个工业国家也都有过这个阶段。当然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人，也没有条件，都是不同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就看政府有多大的决心。国家要做的事一定做得起来，外太空都能去，这个雾霾不会对付不了。这个今年的情况坏到这个程度，其实也是给当局一个警示，你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对不对？那个至于移民有很多的目的，雾霾当然也是某些人有条件考虑的，这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
确实是。
我有亲属在河北，就在唐山。他们那个对雾霾对他们呢，他们也是很普通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的知识，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他们也无所谓。直到现在那个天气预报每天都有预报那个空气质量了，才引起普通百姓的注意。以前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他说没什么呀，他们已经习惯了，生病他们也就是从来没有把那个疾病跟那个雾霾联系起来。
是，
当然就是已经视为一个常态了。 他们都是那个工业城市，没办法。
嗯，
您说这个河北唐山确实是这样，因为最近这次的争议当中啊，很多情况下就说北京人去埋怨，
嗯，
说这雾霾是从河北飘来的，而且确实网上有视频，
嗯，
确实网上有视频，那个雾霾侵袭北京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
那河北人就也说了，那我们这个当地还要有就业呢，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争议：要北京的蓝天，还是要河北300万人有饭吃？有这么一个争议，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争议？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嗯，
你不能置人不没饭吃吧？
嗯，
人家人得工作，他们都是很老实的人。北方人通常比南方人还要耿直，他们很淳朴。我跟他们这种人接触过，他们就是普头脑很简单的，不是当不是说他们傻或者是怎么样，他们没有太多的心眼，也比较直爽，是一个地方的民风就是这样。他们生在这个雾霾中，长期在那里生活，他们也没有怎么样。可能也是习以为常嘛，也没有这种科技方面的那种医学方面的那种认识，所以呢，我
他们担心这个雾霾对自己造成健康影响吗？
嗯，没有，我跟他们交流当中，他们没有，他们说好天气的时候也有的呀，那就不好天气就在家里头待待咯，就这样，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也没有条件考虑什么移民，就是在国内移到那个三亚的那个条件也没有。
嗯，
因为这不是人人都具备的条件，
是
当然有钱人比较挑剔，
嗯、
对吧？比较一般的人就比较忙，随便，就是、嗯、他们就是这样。
好的，
那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靠国家了，
嗯、
靠科技手
段，政府是主要的责任承担者。
对对，因为什么？有些造成这么大雾霾的，不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你说以前我们都是生炉子，每天生炉子做饭。家家户户都这样，也没有造成这个样子嘛，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靠国家、靠政府。
好的，非常感谢樊女士您跟我分享您的这个感受，特别是您的这个经验哈。刚才樊女士提到这个唐山，真的是唐山是中国的钢铁重镇，
是
那么河北是中国的钢铁重省，河北人就说嘛，说刨出了河北，中国是全世界钢产量第一，那刨出了唐山，河北是全世界钢产量第一，所以就知道这个唐山的这个。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这个雾霾哈？
是，
嗯，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另外一位听众 ，Henry， 你好。
哎，你好。
哎，你请讲。
大家好。这个空气和水源，这是人的这个生活的基本的元素啊。这个怎样保护好和提高这个是政府的各国家的政府值得重视的啊。
嗯。
不光是中国，澳洲也同样存在的这个前个这个哮喘风暴这个问题啊。这个空气。这个空气呢，这个是对人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雾霾啊，好像北京时间已经很长了啊，就是人为和自然都有啊，人为尤其是人为的比较重一些，是吧？这人为自然都有，前就是在争端，就是在争那个到底是人为的还是雾霾的，这个科研机构在这什么在关系。实际上，这个人为和中国一向这个与人奋斗是吧，其乐无穷；与天奋斗，其乐无穷，是吧？应该发扬这个精神。首先我认为就是这个现在这雾霾这么重啊。雾霾这么重啊，这是人的因素是主要因素，那这政府呢，做出来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是吧？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警察，就是这个进行这个这个现在是非常急，当然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已经到一个这么程度了。
您觉得这个警察有用吗？
应该有用。因为他如果今后，因为他这个警察应该分这个科技跟这个行政都结合起来的。如果他以后再出现哪个部分出现问题，那政府可以直接人民老百姓可以直接找这种警察，他这种警察呢要定期呢要向那个人民啊，向这个政府要汇报他们的工作情况，这个有一个组织机构了，一个专职人员了。你们有专门科技人员这个，然后呢，又还我也讲呢，现在要讲的就是现在雾霾产业啊非常好啊，这个雾霾产业呢，这个因为你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出来，还有那个东西出来嘛，是吧？雾霾移民，那雾霾这个我们应该中国也应该帮这个我们 我们的乡亲，古老乡亲呢，应该出口一些，多出口一些这个空气啊，还有这些这些先进的这种仪器、这种装备，以前有出口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应该出口一些相关这个，尤其是空气什么东西的，是吧？多出口些，多做这个应该资源的一些，还有这个更加多的这个物美移民。
好，非常感谢 Harry 您跟我分享您的这个想法。其实 Harry 刚才提到那个所谓的这个环保产品的出口呢，其实是澳大利亚非常重要的出口方式之一。那我们也是会一直出口很多的环保的这个技术。但是至于提到这个环境警察这问题，其实河北之前有类似的这种警察，他们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白天去查了，他晚上
继续开工。我们可能都看到过报道，
政府是不是有可能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去监管？
还有一个地方政府，因为他还面临着一个地方债务的问题，他可能不一定中央的指令真的他能够去执行。
嗯，问题很多。好，下面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另外一位听众朋友 Michael。 你早。
哎，您好。
您请讲。
那个我觉得呢，治理雾霾的话呢，大权在谁那儿呢？决定权在上边，不在下边。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要么你要饭碗，要 GDP， 高 GDP， 要么你就要健康，哎，这是一个比较什么英文说叫 dilemma 这种
困境，哎，
对，困境了，对吧？因为据我了解的话呢，河北地区的话，它的这个建筑材料的企业，就是全国来讲的话，它占了大概68%。那么我跟你讲一个我亲身的这个经历。那么我刚刚从北京那边回来。这一轮雾霾呢，我觉得相当大，因为
您赶上了是吧？
回国，对，我赶上了。
嗯。
那么戴的是 M3 的这个口罩
，
根本就不管用，然后感觉这个头啊就是很晕。那么也巧，我去了一趟山西。那么我坐着火车出北京的话呢，北京还好一点点，然后你从保定啊，然后衡水啊，什么这个邢台呀、石家庄是越来越厉害，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就是，然后这个感觉到，然后呢，到了这个山西，立刻就是晴天。下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也是从这个山上往下走，一看这个石家庄啊，然后这边是这个泾渭分明啊，就是特别的明显，这天空就是这样的一道线这样子的，这边是晴天，那边是这个伸手不见五指，我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了吧？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应该治理的话是治理源头，你讲的话就说这个什么北京成立几个什么这个警察，
环保警察
根本就不管用，对，因为据我了解，我也听他们就是河北那边的讲，那企业的人也讲，他们你工作组你白天来过来可以 OK， 晚上我得把这个损失
给补回来是吗？
是，因为你让我
蒙受损失了，
对呀，员工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个不是底下老百姓这样的能够决定的事情，很多事情是在上，
这是决策层的决心问题是吗？
对，是个决心问题。哎，其实能不能治，能治，你看一个 APEC 对吧， G20这不都治了吗？一道命令下来，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关键还是在上边。
好的，非常感谢。
反正我觉得这一次的话，这那么长时间的这个雾霾的话，在北京我的体会，我从头一直到尾，我觉得太厉害了，不是一般的厉害，真的，哎，真是能见度，像网上说的，什么什么能见度是零，我觉得这有点夸张，但是50米是有的啦，这个能见度，
50米左右看不见，
反正这个应该是中央也好，还是上面也好，应该下决心，为了老百姓的这个安康啊或者健康的话，应该是做一些有意义的这个决定吧，我觉得是哈。
好的，非常感谢 Michael 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经验。刚才 Michael 提了，就是说，这个 APEC 蓝啊，北京蓝，其实刚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就说大家一直在讨论究竟谁是污染源，究竟雾霾的来源是什么。今天曾经出现过炒菜做饭说，出现过这个机动车说，烧烤说，各种各样说，但是突然一下就能出现 APEC 蓝和北京蓝，所以有些人是真的知道那个源头在哪里的，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大家也很清楚。
对，之前看过一篇报道，这个题目啊，6个字叫非不能实不为。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史先生。您早。
啊，您早，主持人早。
您请讲。
两位主持人好。谈关于那个雾霾的问题，我想我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个，雾霾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其实根据各方面的资料以及专家们的言论啊，讨论啊，就是研究下来， 其实造成中国雾霾的主要是两大原因，一个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取暖用煤问题，另外一个也就是汽车尾气问题。你可以算一下，北京比如说那个汽车有500辆汽车，然后500万辆汽车，那尾气有多大？这个其实是不用谈的，大家都明白。就是说，造成这个污染的源呢，主要是这两个原因，然后加上天气的天公不作美，本来空气中的那个污染物就多，然后呢，由于天公不作美，就造成了这雾霾的那个发生，对不对？就是说雾霾这个词本身是由于天公不作美，再加上空气中的污染物的增多而造成这个特殊的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呢，造成雾霾的问题主要原因其实是这个能源结构问题。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取暖是用煤的，然后呢，那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80%是用清洁能源的。要治理，能治理吗？可以治理，代价是谁来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中国全部是使用清洁能源的话，我们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中国人都得承担一种代价，承担一种物价的飞涨，承担所有的东西，我们承受得了吗？对不对？我们说这句话必须要知道这样一个问题，说一个代价问题。再说，就像第一位女士所说的问题，就像第一位女士所说的一样，有很多人呢，我们现在在谈论在雾霾要去清洁的空气，都是一些生活条件已经很好的人，他们要求更对空气等等有更高的要求。而对于很大中国有14亿人口，有很多绝大部分的老百姓的话，他们更在乎的是 GDP 的增长。更在乎的是 GDP 的增长直接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就像最后一位听众所说的一句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天空蓝色了？是因为政府是强制性的停止汽车以及很多工厂的使用，就是工厂的运作，才造成了那个。你知道 GDP 的损失是多大多大？也就是说，中国为了APEC 也好，为了奥运会也好，中国付出的是巨大的 GDP 的代价。这个代价我们老百姓能够意识到吗？真正发生了，我们能够去说啊，能够承接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说，很多人都要责怪啊，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其他问题，说由于汽车尾气造成了。说到汽车尾气，说我们是石油不好啊，用油不好。我跟你说，我们中华人在中国我们实行的公交车的用油标准是欧式标准，中国的自驾车的标准是欧三标准。而中石化、中石油，他们不管是92号也好，九十五号，他们采取的全部都是O5的标准，也就是说，硫含量 PPM 值才是10。所以，我们现在中国所采取的所有的这些标准，其实上是世界上最高的标准。所以，当我们要谈，如果有朋友想要谈这方面的问题，我希望他们去查一下，然后再说这句话。
那史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汽车尾气排放确实是造成雾霾的重要标准。那从排放的标准也达标了，油品的标准也达标了，那最后为什么这个还能是一个问题呢？
汽车太多了，
您觉得是数量上的积累
是吧？
这是能量的增加，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为什么中国采取一个标准说好像什么牌子不能进，什么牌子不能进？汽车的尾气，这500万辆汽车拥在一个北京，您可以不像澳大利亚一共才多少车？
所以史先生这个话题，其实您提到了另外一个点哈，就是因为有网上有专家已经提出来了，说这个单双号限行其实并不是最科学的，应该是按照这个排放的标准来限行。
啊，这个东西，所以这件事情是等于是所有每一个中国人，当我们在说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承担一种责任，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否降低汽车的使用率，对吧？很多人在这里说，很多人在谈那个雾霾的时候，一分钱用，但是他自己哪怕是买包烟，他也都开车出去，对不对？做什么事他都开车出去，而且要买的全是大功率。你看澳洲啊，1.6、1.5、1.4，小车多了去了。在中国呢，全部都是讲究大功率，有这个必要吗？但是人人都在这么做，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就是我想谈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事情雾霾的事情，我们在谈论很多这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和那个政府的制度来相干，就是说不要谈起民主啊，有很多人一谈就喊就马上就浑身就跳，就是民主啊、自由啊、独裁这种，这个东西和民主不相干，这是一个国家正在发展过程之中必经而经过的。美国和欧美国家、美国、英国都发生这样的情况，死了很多人，对不对？中国甚至是一个后发性的国家。这它只是相当于在欧美是西方国家的50、60年代那个标准，它只不过是在这个标准，我们碰到了很多的问题，生活问题、就业问题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有很多问题。所以如果你要说政府不作为，这句话是不实事求是的。 政治作为不利，中国生活不够，那永远是一个话题，对不对？永远是对的。但是我们在说政府不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政府到底做了些什么。您看到政府做，比如说单上号制啊，很多厂停工啊，学校不让他们上课啊，在这段时间，这就是政府作为一种表示。但是这个东西很难治理，就像我说，雾霾能够治理吧，能够治理，但是现在很难做到，因为这是个能源结构问题，你没有办法
短期内无法处理，你是这么认为是吧？
所以我觉得雾霾移民 OK。如果打个比方，您如果你住在上海啊、北京啊这种大城市，对不对？如果你要减少这种雾霾 ，OK， 你没有办法，你可以把北京啊、上海的房子卖掉，可以到一个农村去或者什么地方，特别是老年人啊，他这年纪大了，他要退休了，他完全没必要住在这个地方，他可以把那个房子买掉，三四百万、五六百万买掉，然后花一百万在一个农村一个小城市里面，
好的，史先生，
我把生活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嗯，好，非常感谢您。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好吧？
嗯，好，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听众朋友，感谢您分享您的这个观点。接下来是周女士，您早。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其他收听设备，包括这个数码收音机，包括数码电视都先关闭，这样就可以跟我们没有这个时差的进行联系。周女士，您好。
嗯，可能先麻烦您赶紧把你的这个收听设备关闭一下。
嗯，那好，那我们现在先连接一下其他的听众朋友，因为他们在线上等待很久了。李女士，您早。
哎，你好，主持人好。
您请讲。
在前几年那个中国出台所谓的就说那个企业要那个就是那个排放大户要用钱来买这个排放小户的那个
排放权是
吧？嗯，指标。
我就觉得这个治理。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当时就想，你排放大户买那个排放小户的那个指标，买拿钱买了以后，这个排放的污染量还不是和原来一样吗？只不过你多花了点钱，多花了点钱，他以后可以把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个中国怎么能治理了那个污染呢？一定要企业。污水也好，我那个污渍也好，一定要经过那种设备处理了，把那个污水变成干净水才能排放，把那个空气污渍变成干净空气才能排放，你这样才能解决中国的污染，而不是说哦，你拿钱就能买的，拿钱能买了的东西的话，你等于就行。还有一个，你现在把大城市的那个污染的那个高污染的厂。搬到农村去也不是这个事啊！你农村你现在是搬过去看不出来农村污染，你过了十几二十年以后，如果你没有有这种污染装置的话，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这个农村也是跟这个北京一样啊，雾霾天啊。
嗯，不用几十年了，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嗯，
对啊，你只有从源头把这个工厂你要开的话，一定要有这种处理设备。
嗯，
那这样子呢，政府贴一部分钱，企业拿一部分钱，对没有这个生产效率很低，没有那个就是值得搞这些装置的话，你就关停，让它不让生产。嗯，如果有这种就说投下去的这个成本和它的产出还是成比例的话，对国家整个经济有贡献的话，那国家投一部分钱，企业拿一部分钱，对这些弄虚作假的，也许这个人赚了那个国家的钱，而不搞这些设施，夜里偷偷排，对这些人，那就是从严坐牢，发到他倾家荡产。因为现在人为什么这样子弄呢？他罚款的成本对比那个搞他的设备的
成本不成比例是吧？
不成比例，低了很多。你抓不到拉倒，抓到我最多发一点，发的那个成本和那个我要装那个污染那个设备的成本，也是比起来超过不了他的。所以中国现在就说好多没弄到点子上。你一个就说你没有处理的这些企业不准开工，你等到哪天你把这些就是污染搞污染的这些设备弄好了，你才能开工。而且呢，就说还要不停的这个环境警察不停的去检查，如果发现了，那就是重罪，就是让他们怕，不然的话现在。谁怕啊？这样
的。好的，林女士，您的意见我基本上了解了。首先，一从源头上治理；第二个的话就是恨
法。
很乏。
嗯
嗯，好，非常。
对呀、啊，你治理了那么多年，天、还是那个天，水还是那个水，有什么用啊？国家钱也投了不少了。
嗯、好、我们把一点时间留给后面的听众朋友，好吧，李女士。
啊，你只是往农村弄没有用的，农村以后20年以后也是雾霾天、雾霾那个污染水。所以我 好，谢谢。
嗯，好，非常感谢李女士。我们把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后面等待的听众朋友，赵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
哎，您请讲。
哎呀，说了这么多时间，我觉得最后这位女士说的非常清楚了。
嗯。
按照一个耳熟能详的话呢，按照我们中国人说话叫产能过剩， GDP 追求太高，产能过剩，大量的重复生产，大量的重复制造，完了以后呢引起了这个严重的工业污染，这些东西我们是可以改变的。至于说有些东西我们不可以改变的，那我们也没办法，确实也改变不了。这些情况澳大利亚世界各国都有，我们所说的是要能改变的东西，产能过剩， GDP 追求，这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为了一件事情做的事，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他不这样做，觉得就没有合法性。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了政府的合法性以后，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 GPT，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重复建设，我们不需要把一吨钢卖一个茶叶蛋的钱来搞这样的工业生产，这样以后才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把我们中国特色的这种生产过剩降下来，这样降下来才从根本上的降下来。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厂从大城市搬到小城市，小城市搬到什么西藏，搬哪都一样，到处都是要污染。关键的就是长出什么东西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正常的生产方式，不能以这种形式呢开发。这些东西是政府做的，我们如果回过头来再要求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缘木求鱼，没有作用。
那您觉得比如说刚才我们经常会出现啊，说这个富裕地区啊有这种经济能力，他们应该不应该向这种贫穷落后地区支付一定的这种环境补偿？
请问有什么政策倾向的政策没有？有法律没有？
就说是不是应该制定这样的政策，让他们来倾向性的来
支付？我们在澳大利亚人家一张选票政府就制定政策了，但是在中国是有好大财团，石油、煤矿、运输、交通，请问谁来命令他们转向？谁来命令他们？没有人可以做了这件事，只有政府。这件事情是政府做的，只有去找政府。但是政府做这件事情的最根本一个思维方式是执政合法性的 GDP， 因为有这个东西，他觉得我就可以来治理这个国家。至于老百姓说什么，这个不重要。所以我的观点还是应该从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上解决，应该说老百姓对政府的参与，对政府的，像我们今天说这些话应该有直接的效果。在澳大利亚非常清楚，一人一票就能决定政府把政策倾斜了。
好，
在中国
我们的节目已经到尾声了，赵先生。嗯，好，非常感谢赵先生您发表您的这个看法，也非常感谢之前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我们这节目讨论。那么雾霾移民这个新词，那么也是持续了很多年的词，会不会还继续下去？那么究竟雾霾什么时候能够治理好？我们的祖籍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当然，持续的需要大家来热议和探讨。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稍后是广东话节目。